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法轮功学员王连双被迫害离世，主导迫害法轮功原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长李超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三河市法轮功学员王连双与家人20多年来由于坚持按照真善忍原则修心向善，遭受了当局的严重迫害。今年10月9号王连双离世，终年71岁。王连双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严重的腰腿痛、关节炎，长期头痛、腰痛，全身无力，家人四处求医无果。1997年王连双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他强身健体，修心向善，全身的疾病不药而愈。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王连双持续不断地遭到中共的迫害。2000年一天晚上，王连双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杨庄镇派出所警察靠在墙根的栏杆上，脸朝墙站了半宿，两腿直抖。王连双被迫绝食抗议。回家两天后，王连双又被绑架回派出所，并被关进不到2平米的铁笼子里几个月。2001年2月下旬，王连双被非法劳教一年，后被劫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迫害。王连双曾被非法劳教一年，被枉法冤判一年，并多次被罚款、打骂、绑架等。王连双的大儿子王占清也多次被非法拘禁在镇政府、派出所、看守所和洗脑班迫害，并被非法劳教两年，枉法冤判六年。2016年8月22号，三河国保大队和杨庄镇派出所10多名警察以有人举报王连双练法轮功为借口，对王连双家暴力违法搜查，并抢走了王连双的法轮功书籍以及4000多元现金等私人物品。被绑架到杨庄派出所后，王连双又被警察关进一个8平米的铁笼子里，整天没有提供食物。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折磨使王连双的血压高达190以上。第二天，王连双被刑事拘留，后被非法关押到三河看守所。9月6号，警察将王连双非法批捕。2017年6月，王连双两次被三河市法院非法开庭，并被枉法冤判一年。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号消息，辽宁省委巡视组组长、原辽宁省鞍山市原公安局长李超因涉嫌违法落马被查。李超自2009年4月开始历任辽宁省盘锦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辽宁省朝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2016年8月任辽宁省鞍山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2018年12月至今任辽宁省委巡视组组长。李超在盘锦市、朝阳市、鞍山市公安局任职期间，曾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2013年9月报道，时任朝阳市公安局局长李超自当年5月上任以来，强迫全市警察严厉打击法轮功学员，制造冤案，在警察内部也引起了强烈反感。在李超的亲自指挥部署下，绑架大批法轮功学员，并移交检察院、法院构陷迫害。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包括朝阳地区法轮功学员姜伟被枉判12年，李国俊被枉判11年，林梦芬被枉判10年等。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16年和2017年李超任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期间，他操控指挥公安系统，绑架众多法轮功学员，致使法轮功学员于宝芳被迫害致死，25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冤判。 鞍山市法轮功学员于宝芳在2017年7月4号晚被多名警察入室绑架。之后，于宝芳及丈夫王殿国、儿子王宇被警察带到铁西区永乐派出所非法审问。王殿国和儿子被警察殴打逼供，于宝芳则被关进派出所的笼子关押，并被警察非法抄家，被抢走私人财物。于宝芳后被送到鞍山市女子看守所关押。2017年7月17号，儿子王宇在拘留所得知母亲离世的消息。当王宇赶到医院，警察不允许他靠近母亲的身体，只能远远看几分钟就被带走。警察没有让丈夫王殿国去见妻子最后一面，一个原本健康的人在短短十几天就突然死亡。于宝芳的死因疑点重重，目前家属正在追究相关单位的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李超被查落马，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唐人钢琴大赛再现古典辉煌，世界著名钢琴家盛赞；法轮功学员瑞典声援四亿同胞退出中共组织，政要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第六届新唐人国际钢琴大赛于今年11月2号在纽约考夫曼艺术中心的默肯音乐厅圆满落幕。钢琴界泰斗、俄罗斯著名钢琴大师米哈伊尔·沃斯克列辛斯基教授亲临现场演奏，并盛赞新唐人钢琴大赛回归传统。在颁奖典礼前，决赛选手和三位世界顶级特邀钢琴家联袂演出《明日之星》音乐会，演绎神韵艺术团艺术总监 D.F. 先生以及古典音乐大师们的作品，让全球观众欣赏了一场超高水平的古典音乐会，将比赛的氛围推向高潮。大赛指定曲目《神圣之旅》由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艺术总监 D.F. 先生创作并授权，经由神韵艺术团作曲家秦源改编而成。大赛主办方表示，神圣之旅结合了东西方正统音乐的精髓，用西方的钢琴展现出中国音乐的韵味，体现具有神性的音乐内涵。明日之星音乐会特约嘉宾、著名钢琴家们表示，新唐人钢琴大赛利益高、水平好，是保留古典音乐的重要国际赛事。大赛主办方表示，比赛的结果非常圆满，比赛评委认为本次比赛水平历届最高，金奖获得者表现出了大师级的成熟度。本次大赛由来自俄罗斯、乌克兰、韩国、中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选手参赛。乌克兰选手安东尼·巴雷舍夫斯基摘得大赛金奖桂冠。中国选手九思章同时获得银奖和指定曲目最佳演绎奖。铜奖则被俄罗斯选手伊万杰利亚·德利祖纳斯·库克娃斩获。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5号上午，来自北欧四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瑞典哥德堡的文化中心哥塔广场，向当地民众传递真善忍福音和法轮功真相，声援四亿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欧洲议员、瑞典前国会议员、人权组织等政要到场祝贺或发贺信表达支持。在哥塔广场的集会现场，醒目的法轮功真相横幅、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喜庆的腰鼓表演 吸引众多民众前来了解真相。欧盟议员戴维莱加当天在集会上发来了贺信，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瑞典前国会议员汉斯·罗森贝在发言中表示，中共不仅在迫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迫害异议人士，现在这个独裁政权已经把手伸向了世界不同的方向。瑞典关注中国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彼得在集会发言中祝贺四亿中国人抛弃中共，这预示着中共的解体，并会让更多中国人觉醒。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43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男女有别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3日。10年前，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时候，同修通过渠道给我送纸条，让我向内找，罗列了几条，其中有一条是有没有色心。其实我一直对这方面要求很严，修炼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断了色欲，虽然当时只有30出头，后来因为受迫害，丈夫与我离异，我也从未想过再婚的问题，我怎么能有色心呢？既然同修提出来，就不是偶然的，我不断地向内找。有一个流离失所的单身男同修说我对他有意思，我很生气，其实我很讨厌他，这也是情，根本就不可能对他有什么想法。我也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我没有任何过格的语言和行为。我想啊想啊，因为对他有过帮助，对一个流离失所的人来说可能会想入非非，我得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我想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男女交往一定要有度，如果给同修造成错觉，其实也是对同修不负责任，给他修炼路上人为的制造障碍。帮助流离失所的同修责无旁贷，但一定要把握尺度，不能像帮助同性同修一样，毕竟男女有别。以前个人感觉修大法了，不会有那些想法了，也没有把异性当异性，只是当成同修了。这就是大漏，因为我们还在常人中修炼，做事得符合常人的理。男女毕竟有别，不是给人看，是给神看。人看不见的事，神都有记载，得规范人的礼仪。我突然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为什么讲“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一层含义。一个修炼有素的人，在人中一定是有礼有节的。现在的人都不懂得传统的礼仪了。细找下去，发现有很多不在法上的地方，比如外地同修或本地的男同修，很多都愿意跟我联系。表面看是正念强，办事利索，其实背后都有旧势力安插的因素。人中讲的异性相吸或者男女共事做起来很顺，其实这些都是变异的观念，不知不觉就会走偏。有一个阶段，我都成了专门搞接待的了， 各种政事法的事都来找我，项目越搞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不自觉的已经偏离法了，天天忙着做事，法也学不进去了。直到后来出事，不能不说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出来后，我在这方面多次反思，向内找，不能说没有这个色性就可以随意交往。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艺术团的学生平时男女之间都不让他们随便接触的。神韵就是标准，我要按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基本上切断了一切不需要联系的异性同修，正法进程走到今天，其实对我们的要求是更高了。对异性的任何好感都是色心，每一丝每一面都得用法衡量。还有一件事对我也很有触动，因为被骚扰，我就多次给派出所的人讲真相，毛警察明白真相后也三退了，而且对我表现得很友好，也帮了一些忙。有一次我因别的同修出事找他了解情况，并进一步讲真相，临结束时他含蓄地向我表示好感，表达了暧昧，我当时没反应过来，顺口说了一些打岔的话。回来一想，不对呀，他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虽然不会接受，但心里还有一丝美滋滋的感觉。后来向内找，这不就是色心吗？不是别人的问题，如果自己空间场没有这些败物，就不会招来这些不好的东西。有时不自觉地回忆起他说的话，其实都是色魔控制人说的，并不是人真正的思想。我想这些魔话不就是招魔吗？后来毛警察被控制又来骚扰我一次，我一下子就清醒了。旧势力是不把人当人的，利用完就毁掉，让大法弟子犯下错误的同时也毁掉这些生命。我得真正为众生负责，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我不断地排斥这些不好的念头，不断地纯净自己，修自己，这关也就平稳地过去了。只要在人中，人都是有情的，时间长了都会生出感情，叫日久生情。虽然不会犯这些低级错误，但是思想本身就是物质，时间长了也会起干扰作用，所以庙里修炼避开了这些东西。我们虽然在常人中修炼，没有必须做的事还是不接触为好。我没有任何常人中的异性朋友，也不让任何异性到我家，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人独居，不能破坏人的这层礼，就是亲戚之间也不单独与异性交往，同修之间也是一样，同性之间能解决的事不找异性，不得已找异性同修也尽量有第三者在场，就是坐同一辆车，不论年龄辈分，尽量不在一排同坐，就是他坐前排我坐后排，他坐后排我坐前排。过去男女交往在一个房间都要把门打开避嫌，古人对男女交往是很严格的，我一直很注意这方面，还有如此多的问题，是现代变异了的观念，都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了。我逐渐地理解了古人讲的避色如避见，所以一定注意男女有别，这也是给未来留下的。在这么多年的面对面讲真相中，一次也没有发生过意外，虽然有惊但都无险，这不能不说和自己的修为有关系。只要在法中，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不在法中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才能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路，才能救更多的人，尤其在男女有别这个问题上更是大忌。个人的一点浅悟， 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天目所见谈修炼者的自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5日。编著：天目看到的都是在个人自己当时所在的那个层次中看到的，受层次限制，看到的并非绝对真理，但是因为眼见为实，所以这些人说话往往容易说得很绝对，同时因为如此，其他一些同修对天目所见很反感，反对起来也容易走另一个极端。其实大家都应该以法为师，理智对待，修炼没有捷径，但路上有很多机缘和陷阱。曾经遇到一位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之中，难以超脱，因故牵动了周围很多同修的心，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也不明显。其中有几位同修特意向外地一位天目开着修的同修请教这位病业同修的情况，希望对其有所帮助。这位开着修的同修告诉他们病业同修有大蟒附体，使大家很震惊。病业同修虽然病业缠身多年，但不像有附体的样子啊。这件事在同修中造成了一定的波动，这让我想起来自己多年前经历的事。我天目偶尔能看见，但运用的不是那么自如。多年前我的岳母同修因病业而离世，当时我们几个同修都在帮他发正念，我清楚地看到岳母同修离世的全过程。妻子虽然修炼，但母女情深，非常难过。为了安慰妻子和同修，我就把岳母同修带着果位圆满离世，师父法身来接他的全过程说了出来，本意是为了告诉同修们，修炼一定有正果，人表面的离世不是真正的死亡，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空间生存而已。因为说得很详细，导致妻子同修认为我也是开着修呢，所以就问了很多问题，我也尽量安慰，时间一长产生依赖，一有什么问题，妻子就要我看一看。最后我也烦了，严肃地对他说，别问我了，我也不是你的工具，开天目的人也不是给你干这个的。虽然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我仍然记忆犹新。鉴于我的亲身经历，发现那几位关心病业同修的同修也存在这种不好的依赖心理，总想找天目开着修的同修看一看，其实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尽管也有很多交流文章讨论过这种现象，但这不是交流可以阻止的，也确实有一些人喜欢表现自己，甚至到处跟人说自己是开着修的，从而满足自己的执着心。那位给病业同修看书有附体，自己无意中成了几位好事者的工具，同时又造了口业，我觉得很不应该这么做。如果看错了，就是在祸乱人心，如果看对了，对病业同修会是巨大打击，病业也许会更重。试想一位修炼20多年的人在难中出不来，突然有一天别人告诉他有附体，他能受得了吗？这么做对谁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我不是天目开着修的， 但是在修炼过程中也有一些经历与大家共同切磋。一，看到另外空间的事情该如何对待呢？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修炼人开天目后，看到在正法过程中，师父为他付出很多，身体受到巨大伤害，此人看到师父受伤如此严重，就下定决心不修了。我听到这个故事很震惊，天目开了之后看到的景象还是需要有悟性啊，不能乱悟啊。通常情况下，我看到什么景象都要对照转法轮和师父其他讲法，悟一悟师父有没有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再根据师父的大法分辨真假，体会其中的内涵。如果在大法中没有依据，就不需要悟，或者是假象。对于听到其他同修讲到另外空间的事情，也是这样用法来衡量。而上述那位不修了的人，完全是人情的认识。如果我看到这种景象，我会这么想，师父为度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那么我作为师父的弟子，也应该珍惜师父为弟子的无私无我的付出。师父为救度众生，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弟子继承师父的救度精神，而不是怕师父受苦而放弃修炼，否则师父不是白白付出了吗？20多年来，师父救度大法弟子，在正法过程中造就了无数敢于为真理为众生可以付出一切的释迦牟尼耶稣，都是在继承师父的救度精神啊。这里面同时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很多天目开着修的人，在看到什么景象后，不是以师父的大法角度悟道，不是以大法为标准，而是以看到的景象为标准，以看到的景象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偏离法的情况。因为有些景象是假象，有些景象是旧势力干扰而演化出来，用于毁掉修炼人的，并不是真善忍大法。那位不修的人在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偏激的因素，被旧势力利用，他看到的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无论真假，在偏激思想的逻辑中，就让他认为不修大法才对得起师父，从而使自己脱离了大法。二，开天目同修如何处理与同修的交往呢？修炼离不开修炼环境和群体，总会有天目开着与不开的人，形成依赖心也难以避免，需要各自守好心性。看到交流中有很多天目开着修的文章，写生命轮回得法不易，正法进程轰轰烈烈，突破修炼难关，破除邪恶干扰，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如果通过另外空间的变化鼓励同修精进，证实大法多救人，确实是一件大好事。通常情况下，如果我看到什么能鼓励同修的事情，对同修有帮助的，才会说出来，自己也不会起执着心。如看到同修们组织起来去监狱等迫害场所发正念，整体形成一个大莲花，说了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但是有时候连着也要注意修口。曾经有一次，同修们在一起发正念，我看到很多人都有了恭祝，其实修炼人开始修炼后都有，就跟大家说了，马上就有一位同修问谁的恭祝是白色的，我当时就意识到引起了同修的攀比心理，根本不该说这件事，以后再看到什么景象就不再当场讲了，遇到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时机再讲，不引起执着又对人有帮助才能讲出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很多事情应该多为对方着想，天目开的同修多想想怎么帮助同修精进提高层次，天目未开的同修多想想别让人产生执着，自己别有依赖心，不给显示心市场，遇到问题多在法上修法上悟，这样才是正悟正理。天目开的同修也需自重，不要有意无意的成了看另外空间的工具， 不知不觉地起到干扰作用就不好了。天目未开的同修能够以法为大，不以另外空间为大，就会减少干扰，提高分辨能力，理智清醒，正念对待。修炼人要信师信法，这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具体要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熔炼在我们的思想中。特别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面临的不只是个人的业力干扰，还有另外空间许许多多的外来干扰，都会影响我们的修炼和救人。而所谓的悟性更多的表现，在我们遇到问题时，能不能用大法去衡量，能不能发现自己在面对诱惑时的及时修正自己。修炼人要自重，既不被干扰，又不干扰别人。以上只是自己的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澳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不同项目的协调工作中提高心性，译文，作者澳洲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1号。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2007年我在中东一个国家工作时习得大法，不久我就搬回了家乡克罗地亚，我在那里生活和修炼了8年。期间我在向当地民众讲真相和介绍大法的同时，也做翻译大法书籍等工作。我回到澳洲近7年了，在今天法会上，我想与大家分享我的修炼体会。我还想再次表明，现在我能够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澳洲履行我对师父的誓言。第一部分，我对同修之间互相交流的一点认识。最近有位同修和我聊天，说他自己在小组学法后已经没有动力再去分享自己的修炼心得，因为经常交流的主要是他和另外一两位学员，其中包括我。他还说，他开始对那些长期不分享修炼体会的人有些反感，因为他公开分享自己的不足和缺陷，而他觉得别人可能在评判他的同时隐藏他们自己的缺点。我们又谈了一些，但最后我俩一致认为主要应该向内看自己的问题，无条件继续与同修交流心得体会。还有，不要期待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回报，也不用担心被评判。我们相信最好的办法是以身作则。另外，我们不应该批评别人，而应该想办法鼓励和帮助他们，提供一些如何与大家交流的方法。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讲演者或作家一样与人交流，所以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些如何整理自己的思绪，如何有效交流自己思想的方法。无论是口头上的交流，还是写文章交流，我们都应该提供善意的无条件的帮助。此外，我们还谈到能听到自己在法上交流修炼体会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因为在我们交流出来的过程中，我们会重新提升对法的深刻理解。这就像我们在学校里复习功课，真的，我们认为与同修分享自己的修炼心得对自己对人都是非常有益的。谈话结束后，我觉得我俩都学到了很多东西，除了不要根据自己的观念来判断别人，还要想办法积极主动帮助别人分享他们的修炼心得。就在不久，我们的手机群聊组中又传来了一条信息，鼓励当地西人学员为即将到来的澳洲法会写交流稿。我其实已经提交了我的交流稿，但是同样的话题在仅仅相隔2-3天又被提到。
这促使我去思考，我们作为修炼人为什么要分享修炼心得。我们都知道，师父要求我们分享修炼心得。师父在致欧洲法会致辞中说，法会中大家会分享修炼中的心得，对照自己的不足，以后修炼中提高自己，这非常好。作为大法弟子，这是必须的，因为你们在修炼中提高了自己，才能做好你们应该做的。读了师父的法，我真的感受到了师父的鼓励，然后我对分享修炼中的心得此话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师父赐予我们转法轮，要求我们多学法，因为法的内涵会在我们学法过程中显现出来。我们修炼人都是在学法中领悟法理，师父不会对学员一个一个去传授法理。我的理解是，师父讲解的越详细，旧势力给我们的阻力就越大，而师父是慈悲保护着我们。因此，除了学法之外，师父还为我们留下了同修之间分享修炼心得的形式，来提升我们对法的认识，并用这样一种间接的交流的方法来减少旧势力的干扰。因此，当我们在法上去互相分享心得体会时，我们不仅加深了自己对法的理解，也使我们修炼团体得到了整体提高的机会。我还悟到，一个修炼人需要用自己的主意识去理性的认识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正慢慢的用我们所证悟到的法理来丰满我们每个人在新宇宙中所对应的空间。一个人自己可能很难去完成，所以我们需要用整体的力量来实现它。当然，我们与其他同修分享修炼体会时，仍然有一个信与不信、赞同与不赞同的过程，所以仍然涉及到一个悟的问题。我还悟到，师父让我们分享修炼心得，肯定有很多深层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归根结底来自于师父的智慧和对我们的无量慈悲。我相信没有什么是徒劳的，也没有什么是只为了一个目的，修炼人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位同修，在一次小组学法后分享了他的心得。他说，如果一段时间过去了，而我自己在学法后没有修炼心得可以分享，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讯。他还说，我们学习大法并修炼主意识，所以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提高。如果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把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和修炼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教训或提高，我想我就不是在修炼中了。起初我觉得他的交流有点太严肃了，但再仔细想想，我可以看到他交流背后的逻辑思维。是啊，已经有多少个星期或几个月都过去了，我们怎么都没有能够分享出自己的修炼心得呢？所以我们应该抓住每年召开法会的机会，把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写出来并提交出去，作为一个比学比修的好机会，同时正视自己的修炼，并履行我们对同修和师父的责任。第二部分，帮助家乡克罗地亚举行第一次法会和其他活动。自从我在2015年搬回澳洲后，我从未感觉到我不再是克罗地亚和其他前南斯拉夫国家整体学员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所处的地域间距很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与合作。澳洲的清晨是欧洲的傍晚，所以我可以参加他们的网上学法，那是我的幼子和常人丈夫睡觉的时间。我想这是师父非常慈悲的安排，因此我尽力多参加他们的集体学法。当我听说克罗地亚学员想组织第一次法会时，我很想支持。后来还有几位同修表示希望邀请天国乐团首次来克罗地亚，并在法会前两天组织大型活动，我很高兴。但我知道这需要一个专门的团队来负责做如此大量的工作，因此我一开始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在那里能做这些事情的同修不多。但当我看到他们几位主要协调人对做成这件事情抱有乐观和积极的想法时，我决定尽可能帮助他们，尽管我当时住在澳洲。在准备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有许多事情需要通过发短信来联系，通常都在澳洲的夜间。为了确保我能阅读这些信息并及时做出回应， 我必须咀嚼接受，这会给我带来不方便的想法。我意识到，我对舒适和个人时间的执着正在被挑战，但我不想给他们任何能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们发现工作量确实很大，比如去申请和得到游行和各类活动的许可证，为乐队成员获得签证，在克罗地亚的两个不同城市之间的交通选择、住宿选择、天国乐团练习的场地等等。当地的几个学员有很多事情要协调，有时会出现意见分歧，或者出现障碍实施的情况等等。但不管怎样，一切都在进展中。总的来说，大家合作得很好，而且也在结果中显示出来。然而我发现，他们为法会前两天的活动做了很多工作，但法会的组织工作却停滞不前。我想，如果我观察到有什么东西是欠缺的，我应该积极去帮助完善他们，而不是停留在思考或指出不足中。于是我联系了协调人，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他接受了。在那次电话交谈中，我们立即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场地，因为参加法会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在这次谈话中，我们也意识到，目前会场的音响和灯光解决方案也不合适，而且翻译设备也根本没有预定。当我们结束通话时，我意识到这些工作其实早已经为我安排好了，就等着我去承担和实现。早些时候，我已经对团队说过，我将帮助把法会文章翻译成英文，这是我常做的项目。但是为会议厅组织音响、预定翻译设备和接收器等，这些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特别是我人还不在那里。当地的协调人曾试图联系出租翻译设备的公司，但大多数公司都没有给他回复和报价。我意识到，我在澳洲不应该是一个障碍，因为所有的公司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络，而且大多数公司都很乐意通过一些网上应用的程序沟通，只要我们是一个认真的客户，并会向他们付款。我调整了我的作息安排，并开始与克罗地亚的一些公司联系。我同时意识到，当地的协调人从未从这些公司中得到过报价，因为这可能是我誓约的一部分，是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想，如果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来完成它，而让其他人来做是行不通的。这个理解激励着我前行，而且我理解到每一步都是有安排的。法会场地以及所有其他设备的最终要价远远高于我的预期。我知道当地的学员已经承担了大部分的费用。当我看了看我的银行账户时，我明白了，我正好拥有所需的金额，而这并不影响我家庭的经济预算，因此我不是在走极端。但是我心里对支付这笔钱还是感到有点不舒服，脑海中闪过一些消极的想法，比如你甚至不会在那里，也不能参加当地的法会，但你却花这么多钱。我向内找后发现，我有对安全感的执着，我希望我的账户里能有一点额外的钱作为后备。放弃那笔钱使我感到有些不安，但同时我能观察到，那个不安情绪并不是真实的自我。因此我加强了自己的正念，我做出了一个坚定的决定，让不安的情绪消失。财务解决了，是预定法会场地的时候了，但我们被告知场地只能由企业实体预定，而不能由非营利组织或个人预定。协调人告诉我，根据这些规定，我们不能做预定了。于是我联系了我认识的一位住在克罗地亚的企业主，他之前学过打法，支持法轮功，但他没有修炼。我也邀请他来看天国乐团的表演，他很高兴，并表示希望看到乐队的表演。我问他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有一个注册的公司。我强调说，我们会承担所有的费用。他说他愿意帮忙，并给了我他公司的详情。我们谈话结束后，我感到有点不安，我怀疑我们这样做是否不真。然后我想，好吧，如果阻挡我们的是登记管理方面的障碍， 而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而且这位朋友是自愿支持我们的，那么应该不是太糟糕。我真诚地对师父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否则我们就没有场地了。尽管这个解决方案可能并不完美，但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者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没有更高的智慧去想出更好的办法。那天晚上，当我和另外一位来自邻国的学员交流时，他分享了他们第一次组织法会时的经验。他提到的一点是，每当他要求新学员去布置场地或完成一些事情时，这些事情就会莫名其妙地完成不了或者出问题。他还说，每当他让老学员去做同样的事情时，就不会出问题，事情就会顺利地完成。他的理解是，要想顺利完成这些事情，人必须具备所需的功，而那功来自于真正的实修。谈话结束后，我在想，需要去签合同的朋友，他已经不是修炼人了，那结果会是如何呢？我很快就得到了答案。第二天，我试着给那位朋友打了几次电话，但都没有人接。晚上，我们终于联系上了，他告诉我，他现在已经不能去任何地方了，也不能签署任何文件了，因为整个晚上和白天他的腹部都在剧痛。当他告诉我这个情况时，我立即意识到，我之前请他帮助是不合适的，这是一个如此大的漏洞。在克罗地亚，利用朋友或家人的公司或生意来越过一些登记管理方面的障碍或税收问题是很常见的，但我是如此不负责任，因为修炼人做任何事都要与真保持一致，不能使用腐败的普通人的方法。除此之外，那位朋友现在已经不修炼了，那么他的那个功也没有了。我马上告诉他，你只管把精力放在养病上，不要担心我们会用他的公司名义去签署任何东西了，我们会把事情处理好的。我鼓励他只需好好休养。很快，他告诉我，他身上的压力几乎完全消失了。后来，我把我的理解告诉了当地协调人，并坚持让他亲自去和场地经理交涉，解释情况。我真心觉得，我们不能用任何常人迂回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如果经理认为不把场地租给企业而失去了税收优惠，那我就应该主动承担这笔费用，让他不会在经济上受到损失。果然，最后我们在协调人的名下预定了场地，但没有增加任何费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第三部分，在参与大学的社团活动中修炼。我在一所大学工作，里面有各种俱乐部和社团，学生们都可以参加。我们法轮大法社团的成员其实大多是已经从该大学毕业的学员，还有一些是刚刚开始练功的学生，他们对大法感兴趣，但还没有真正开始修炼。那些早几年毕业的老学员，他们出于支持社团的正念，加入了社团，但我也感觉到他们对社团的活动并不十分积极。我个人的理解是，一所知名大学有一个活跃的法轮大法社团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大学里有很多国际学生，其中很多是来自中国的学生，这确实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们能看到法轮大法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是自由修炼的，这也是他们听到真相的机会，他们得到了出国学习的机会，这也是师父慈悲救度的体现。师父在各地讲法14 ,2016 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一出生的时候，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从那之后年年都有，神就一直在往下下，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从年龄段来看，绝大多数学生都属于这个雪花群体，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努力救他们。然而在组织社团活动时，事情并不总是那么顺利的，经常发生的情况是， 当我预定了会议室时，只有两个人出现，或者当我们在校园里有活动时，能在摊位上帮忙的人却很少。大多数人都不回复我发出的电子邮件或群发的短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心中产生了疲惫感，并带有一些怨气的想法。为什么没有人关心这事？为什么电子群聊组里有那么多沉默和未回复的信息？我开始有消极的想法，甚至把社团看成是一种负担。正当我对今年的社团活动感到灰心的时候，学校发出邀请，让有兴趣的社团申请参加为期三天的欢迎新生周的活动。最后，活动要在校园内举行，而不是在网上。我把信息转给了所有法轮大法社团的成员，但他们说他们不能帮忙，因为他们太忙了。是的，他们忙于其他正式法的项目以及他们的常人工作，我可以理解他们。后来我客观地看了看自己，其实我在澳洲当地讲真相的活动中也不是很积极，我积极参加的只是这个大学社团，所以我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因为其他人也参与了很多其他事情，我们应该互相补充和支持，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对方。所以我想，那我只登记网上的社团活动，因为这样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所有的工作。我在网上注册了社团活动，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当学校发出获准摆摊的社团名单时，我们团体也在名单上，尽管我们并没有申请。我意识到这不是偶然，这是师父的鼓励，我绝不能轻易放弃这个机会。在这三天里，我们必须让学生们在校园里都能够看到大法弟子的身影。我从心底里发出参加校园活动的强烈愿望。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既可以在网上，也可以在校园里举办活动，这只是一个组织问题。因为不是社团成员的其他同修，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网上活动。我按下决定，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三天活动中我都会在展位上，并想办法安排好一切。然后出乎意料的是，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工作单位的电子邮件，要求我本应在社团摊位上服务的时间段去教课三天。原本在疫情期间，我的工作时间被减少了，现在我收到这个消息，本应使我很高兴，然而我不可能在那三天同时出现在工作和摊位上呀。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已经决定要去支持大法的活动，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然而我又意识到我不能走极端，我必须要做好工作，不能在工作单位造成负面影响。在他们需要有人教书的时候，我却要求休息，特别是如果他们在同一天看到我在法轮大法社团的展位上，我该怎么办呢？我在心里厘清了思路，我不怕放弃这三天工作的收入，但是我也不会被动地接受旧势力以所谓的考验修炼为借口而拿走我的钱。在内心深处，我还看到了另一种消极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表面上被伪装成无私的思想，那就是，哦，我放弃了工作和金钱，这都是为了大法。这是一种极端的想法，并不理性，其核心是对名声和自我肯定的追求。这样的想法并不是真正的正念，因为我仍然用它来证实自己。最终，我以平静的心态想，如果是师父的安排，需要我牺牲一些东西，我可以接受，但如果是旧势力在经济上迫害我，那我不接受。正确的路会出现的。最后，一些社团的成员与我联系，说他们可以在摊位上帮忙。在校园的活动中，我在摊位上待了两个早上，其余的时间由其他同修负责。我还成功地在这三天里教了课，得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协调成果。第四部分，认清党文化。参加社团活动总会给我们提高心性和提升对法认识的机会，有在参加大型的欢迎新生周活动中出现，但也会在社团成员或社团支持者之间的小互动中出现。最近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看似很小的问题，但我确实觉得需要与大家分享。 一位年轻同修联系我，询问我们社团活动的资金问题。大学每年为各社团和俱乐部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所以他想知道这些钱中的一部分是否能用于青年同修们的聚会上，因为他们正在寻找支付费用的方法。我于是向他询问了更多的细节，并意识到他说的是全国法会活动期间的青年同修聚会，而不是大学社团的相关活动。于是我回答说，尽管我们社团的账户上确实有一些钱，但除了与社团有关的活动外，我不能将这些钱用于任何其他活动。虽然说这个青年同修的聚会可能有我们的社团成员在场，但它实际上不是社团本身的活动。我解释说，将社团的钱挪用在大学所支持的活动之外的事情是不符合真的要求的。他同意了，而且没有进一步的再讨论这个问题。然而我觉得我被问到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这种情况不是与我之前在预定克罗地亚法会场地时使用常人的手段和方式类似吗？我意识到大约在同一时间，明慧网上也发表了几篇关于正确处理金钱问题的文章，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来自一个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在那里人们会直接从公司拿东西回家使用，或者将公司的材料用于个人活动，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根据我的理解，那种这是公共财产，这是大家的，或从一个人那里拿去给另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等等观念是共产主义的东西。我在办公室打印个人资料等小事上也是这种表现，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我没有侵占他们的资源。那位青年大法弟子问我是否有资金可以从一个预算中转到其他地方，也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同修之间经常谈到中共党文化，但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让西方人认为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根据我的经验，这不仅是中共的问题，这是共产主义的问题，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西方人当然也就在其中。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金钱或资源没有准确的在既定范围内使用，那就是挪用资金，那就是非法行为。虽然我知道这位青年同修没有任何不良意图，但我确实觉得这个认识很有意义，我有责任把它交流出来，希望他能对清除我们所有人身上的党文化的因素有所帮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